攻读今天的圣言。今天的经文取自路加福音第六章39-40节。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瞎子怎能给瞎子领路呢？两个人都不都掉在坑里吗？学生不能胜过老师，所有学成的不过和老师一样。这是上帝的话。我们请坐，我们有请神的仆人为我们证道。
我们做一个开始前的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将今天的整个的证道恭敬的交托在你的手中，从开始到末了，求你的圣言和你的圣灵同时做工在我们会所当中，使我们讲的和听的都能够明白你的做事法则和你的属性，使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你。感谢赞美主，仰望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今天的题目叫做活像基督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因为这个题目很大，所以30多分钟的讲道不可能讲到很全面啊，只能跟大家讲一个大致的一个轮廓。那在这个充满诱惑与竞争的时代当中呢，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常常被环境和外在的压力呢，我们困扰。我们身处在一个对成功、权力和自我满足高度渴望的这样一个世界当中。每一天我们收到的讯息，我们看到的视频，都鼓励我们要追求个人的利益和成就，都要成功。在这样一个外部的价值观不断地在冲击着我们的信仰，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困惑和挣扎。这个世界呢，要求我们成功，要来不择手段地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要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但是当我们安静祷告的时候，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样的生活和主耶稣呼召我们要活出的生活背道而驰的。在职场上，我们很多很多人，我们在职场上我们要面对一个选择，持守正义吗？还是迎合权力？在家庭当中，我们有很多跟配偶的子女的这些关系当中的冲突，是发脾气还是忍耐宽容？在社交当中，我们是保留自己的自尊和面子，还是选择谦卑和真诚？我们常常发现活在一个挣扎和软弱当中，很难活出我们真正理想状态当中的那种活像基督的一个生命。而且我们每一天都有手机，我们都上网，铺天盖地的讯息，常常我们跟自己说，哎呀，我们放下手机好好的读经祷告吧，然后没有关系，看一看就5分钟，然后划手机，一个视频接一个视频，一条信息看一条信息，然后一晃时间而过，然后就开始自责，哎呀，明天我再开始吧，结果明天还是一样，周而复始，活在一个恶性循环当中。更糟糕的是，我们好像已经习惯了一个分裂的生活。一方面，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有来崇拜，我们有服侍，我们积极的参加各种的活动；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已经麻木，我们已经接受自己好像，哎呀，我就是这样一个离神要呼召我活出那种得胜丰盛的生命一段距离，我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状态。在这样一个分裂和内心的挣扎当中啊，好像活像基督变成一个口号，哎，一个口号，一个教会的口号，一个标题党，活像基督。因为我们发觉我们的现实和理想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在努力的践行信仰的同时呢，却发现自己的生活和生命好像好久都是周而复始，就是这样状况已经蛮久了，活在软弱和罪恶当中。罗马书7:18说，我知道在我里面，就是在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几乎每一天都在实践这句真理，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保罗有这样挣扎，我们也有这样的挣扎。 难道作为基督徒，我们的属灵生命就真的只能停留在罗马书七章十八节这样一个光景当中吗？不是的。紧接着保罗谈到了说，感谢神，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里使我自由，脱离了罪和死的律。神赐给我们的，神要赐给我们的，不是一个软弱的、常常跌倒的、犯罪的生命，神要赐给我们一个得胜的生命。我们想要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呢，活像基督，首先呢，我们要认识基督的生命，这是第一步。我们只有认识他，才能够效法神，跟随他，活像他。我们来看第一点，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见证，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九至四十节。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瞎子怎么能给瞎子领路呢？两个人不都要跌在坑里吗？学生不能胜过老师，所有学成的不过和老师一样。大家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场景吗？你在导航的 Google Map 里面输入了一个地址，假如说你要去五节路或其他地方，你发现地图上那个箭头啊始终在原地打转。为什么？哦，因为你发觉那个导航的软件没有跟卫星连在一起，没有跟 WiFi 连在一起。这时候你会怎么做呢？继续跟着他盲目的打转，他打转我也打转，就一直打转吗？没有嘛，我们的理智告诉我这是出问题了，我们要找到解决方式。我们会停下来重新校准，看一下能不能连接 WiFi， 能不能连接到那个导航那个卫星上去。那今天的基督徒呢，我们活在一个导航声音充满导航声音那个时代。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社交媒体上啊，无数的人生导师会教我们怎么做人。 YouTube 上很多的人哇，自诩为成功人士，人生的导师，然后教我们啊如何成功，如何赚钱，如何做人，如何幸福。甚至我们自己也不自觉地用世界的标准来，比如忙碌的工作啊，完美的家庭呀，很出息的孩子啊，啊体面的社交形象来定义像基督的生活。结果呢，我们越努力反而感觉到，哎，为什么我们内心很空虚、挣扎和困惑。这正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九至四十节这段经文对门徒的一个警告，说他不是要打击我们的热心，而是揭露了一个扎心的一个真理，那就是我们效法的对象真的很重要。如果对象不正确的话，很可能只是复制另一个属灵的瞎子，领瞎子跌到坑里面去了。主耶稣给我们了一条出路，所有学成的不过和老师一样。怎么理解呢？也就是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效法，而在于效法谁，谁是我们所要跟随的那个导航。所以我们需要停下来脚步，认真的，当我们开始原地一直打转，你的生命已经在原地打转了很多很多年的时候，要去停下来思考一下，到底出了问题吗？哪里出了问题？我们要重新效忠我们生命的导航，唯一的导航，主耶稣。我们想要效法主，我们就先要认识主耶稣在世的作为嘛。我们效法一个人，我们先要了解他，我们了解了这个人，我们才能够跟随嘛。那主耶稣呢，他在世上的时候，他的工作分为外在的工作和内在的属灵的品格，这两个方面同时彰显了他作为弥赛亚身份的使命和身份。我们来看第一个外在的工作。第一点，传道和教导。主耶稣走遍各地宣讲天国的福音，呼召呼吁人们悔改。他用比喻和直接的教导向人们传达神的旨意，如登山宝训。第二点，医治和神迹。主耶稣医治了许多的病人，包括瞎子、瘸子、麻风病人等。他行了众多的神迹，如五饼二鱼、喂饱两千人、平静风浪、行走在水面上，这一切的都是在彰显神的全能。第三点，赶鬼和释放。主耶稣也奉主的名，拿着天国的这个权柄啊，赶出污鬼， 释放被魔鬼所压制的人，他展示了胜过黑暗势力的能力，从而使凡信靠他的人得着平安与自由。第四点，他呼召门徒建立教会。主呼召了十二个门徒，训练他们，让他们跟随自己，然后又差派他们去传福音。他预言教会的建立，并将大使命托付给门徒。所以总结一下，主耶稣在外的工作就重点是包括四点：第一，传道与教导；第二，医治与神迹；第三，赶鬼与释放；第四，呼召门徒和建立教会。这是我们要效法的主的外在的外在的作为。那看完了外在的工作之后呢，我们接下来看他的内在的属灵的品格，也是我们要效法和跟随的。第二，属灵的品格，第一个我们来看完全的顺服。主耶稣完全的顺服天父的旨意，完全的顺服，甚至在克西马尼园祷告时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为了顺服天父的旨意，宁愿被死，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二个，舍己的爱。主耶稣在世爱世人，甚至为我们每一个罪人舍命。他对弱势群体呢，对罪人和外邦人都充满了怜悯和接纳。他关心被社会忽视的人，如群人、罪人、病人，其中也包括为法利赛人所不耻的税吏，一切的罪人他都接纳。这也是我们要效法的舍己的爱。而且这个爱不只是爱那些可爱的，而且要爱那些弱势的群体。第三，谦卑与服侍。主耶稣是完全的神，他以谦卑的姿态来到世上，他以仆人的身份服侍他人，不求自己的荣耀，甚至为门徒洗脚。他教导门徒，想要谁想在你们中间为首的，就要做大家的奴仆。所以谦卑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品格。第四，圣洁与公义。主耶稣一生无罪，完全圣洁。他反对宗教的虚伪，批评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并且在圣殿当中驱赶那些亵渎神殿的人。第五，怜悯与宽恕。主耶稣对受苦的人充满怜悯，常常主动帮助他们。他在十字架上为迫害他的人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什么。第六，忍耐与自制。在面对试探、误解，甚至是苦难和迫害的时候，主耶稣展现了极大的忍耐和自制。他在旷野被魔鬼试探，得胜了试探，在苦难当中被人误解羞辱，他没有反抗，而是以爱和忍耐回应。这种忍耐反映了他对天父旨意的完全胜服，和以及对我们深切的爱。所以主耶稣的六个品格我们要去效法，要去学习。第一个，完全顺服神的旨意；第二，舍己的爱；第三，谦卑服侍；第四，圣洁公义；第五，怜悯与宽恕；第六，忍耐与自制。主在世的时候呢，为我们做了美好的见证，我们效法他，就是一个基督徒一生要做的事情，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基督徒成圣是每一个我们凡是得救重生的基督徒都要走的一条的路，就是我们的天路历程啊，我们的天路历程。在西米小要理问答当中呢，成圣被定义为神白白恩典的工作，借此我们全人被更新，恢复神的形象，并且使我们得能力越来越学习向罪而死，向义而活。神呼召我们要向罪而死，向义而活。那基督徒的成圣呢，是一条很艰难的道路，这条道路不容易，就像《天路历程》那本书当中的天路客所写的，布满荆棘啊，很多的艰难险阻。我们想要活像基督呢，我们要面对三大的拦阻。这三大的拦阻也就使我们常常每一个基督徒感到挫败、沮丧，甚至想要放弃成长的敌人。 我们想要过得胜的生活，活出得胜的生命，我们就不能轻忽这三样的拦阻。我们来看第二个，我们如何活像基督。第一，得胜老我。哥林多前书9:26-27说，所以我奔跑不是没有目标，我斗拳不是打空气的，我要克制自己的身体，叫身体服我，免得我传给了别人，自己反而落选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想要活像基督，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这个老自己，老我。保罗不是在地上他随便过一个生活，他有目标，他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像标杆直跑，然后为要得着基督。他看万事为粪土，但他知道想要得着基督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什么是攻克己身呢？原文的理解就是我们带着一个拳击套啊，往身上自己身上打打打，打到全身淤青，直到那个我被打倒在地，这就是攻克己身啊。保罗就是这样子的对待自己，他深知道他的仇敌是他自己，他的老我会大大的拦阻基督在他里面的工作，他需要叫声服我。这是保罗见证和保罗的生命。那在圣经当中呢，有许多不同的词来形容这个老我，例如肢体、旧人。哥罗西书3:5写道，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念和贪心。贪心就是拜偶像。以弗所书4:22说，你要除去你们那照着从前生活方式而活的旧人。这旧人是随着迷惑的私欲渐渐败坏的。还有罗马书所说的肉体，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这就是我们成圣的路上很大的一个拦阻。马丁路德也曾经说过，说我惧怕自己的心更甚于教皇和他一切的主教，因为在我里面有一个大教皇，就是我自己。我自己啊，历史历代有很多的圣徒都认识到这个老我是多么的可怕。因此我们对付这个老我，它不是一件小事。我们想要活出一个基督的生活啊，如果我们不把活像基督当成一个口号式的一个标题党，而且真实的想要活出基督，我们的一定要认真的来对付我们的这个老我。如果我们体贴他、顺服他，就是与神为仇。我们常常若是顺从肉体活着，我们的属灵生命就会枯萎啊，我们就会不满，我们的那个老我就会卡住神的工作。但是我们若是靠着圣灵来致死身体的恶性，我们就必活着。在教会当中，举个例子，常常面对一个生命的课题，那就是关于饶恕的问题。主耶稣教导我们说，如果你们饶恕别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如果你们不饶恕别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但是呢，我们若是过去经历过伤害，而且那个伤害真的就是伤到了很深，我们就会一直，若我们把我们的眼目一直专注在自己的身上，这个人怎么怎么对我，这个人怎么怎么可以这样子如此，而我们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受害者，觉得为什么我要饶恕这么可恶的人，他这样子对我，心里面就会装满苦毒、怨恨甚至自怜，我们就会紧紧地抓住别人的错误和过犯，我们不放手死磕到底。但是自怜是罪啊，是一种隐藏的很深的骄傲和自我。圣经已经明明的说了，我们饶恕别人，神也饶恕我们， 但是如果我们一直体贴我的感受，我的情绪，我们不愿意顺服真理，学习饶恕，那最终的结果到底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苦毒啊，一直在我们里面发酵，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发酵，最后就吞噬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获得从神而来的平安和喜乐啊，也没有美好的见证啊。那么怎么样子活像基督呢？周围的人说啊，这个是个基督徒，你看还这样这样这样子，这就不是好的见证嘛。所以如果我们体贴肉体而不愿活在真理和圣灵的引导下去攻克己身的话，这个后果将会非常的可怕。我记得在我25岁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刚信主3年，遇到了一个韩国的一个传道人，他是一个宣教士。我遇到他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个人真的是身体在发光，他身上有香气，然后就非常的被这样的生命吸引，我就跟他学，然后就他就是我属灵的父亲，扮演一个这样的角色。啊，那个时候嘛，因为我的原生家庭的问题，我也很苦读，啊，抓着紧紧的不放，就说我的父母怎么这样子，我爷爷奶奶怎么可以如此对待啊，怎么怎么样子。然后有一天他就很直接的对我说，他说哎，小文，你知道吗，自怜是罪，你要悔改。我当时被他一说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你怎么可以这样直接的说我，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又受到了阿杜伤害。但是我感谢他，我真的感谢他，他没有让我的那个老我一直发酵下去，他让我看到我的罪。嗯，然后他就要又教导我，因为他是我的属灵的父亲，他就跟我说，他说你想要被上帝使用，我说我怎么样子能够服侍神被神使用，他就说你的那个我要像被筷子一对筷子被神给折断了，那个我被上帝深深的对付死掉之后，你就可以被神使用了。所以我们若是想要活出基督的样式，我们那个我还完好无损的话，怎么活得出来呢？而且在老我当中啊，骄傲是最大的老我，我们要真的非常非常的谨慎骄傲，因为骄傲会滋养出很多的老我，它是一个老我的一个育婴室。曾经有一位属灵人他说过，他说骄傲就像一个八爪鱼，当你砍掉了一个脚，你以为自己啊，我这个方面被上帝对付了，我谦卑了，结果他又在其他地方冒出来，他以隐藏的方式来显明自己的自我的老我的那种伟大，来抵挡神。所以在路加福音9:23-24，耶稣又对众人说，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凡是想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但为我牺牲自己生命的必救自己的生命。这里的第一个生命呢，讲的就是老我，第二个生命则是永生。耶稣说你要跟从我，就那个老我要舍掉，凡救自己的就会丧失，凡为主弃绝老我的就要得着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不要爱惜，那么爱惜保养姑息我们那个我，一直保护他尊崇他，要人怎么样子对待我善待我，而要舍弃老我，甘心的让他死掉，我们才能够得着一个生命，一个真正的永恒的一个活像基督的生命。例如有人得罪我了，我被冒犯了，很不舒服，以我原来的我一定第一时间就发飙，让你不好过我也不好，我不好过你也不要想好过。还是学习谦卑忍耐饶恕。当教会需要有人起来服侍的时候，我明明心里面有感动，但我不想顺服，因为我知道我如果一旦开始服侍的话，就有很多的时间被占用，会很忙碌很辛苦。但是我虽然里面有挣扎，是否依然愿意顺服圣灵的感动和引导？或者是最近生命当中，哎呀，很多的事情发生了，很沮丧，非常沮丧，情绪一直不好，我可以一直选择沉浸在沮丧和负面的情绪当中，然后责怪神为什么这些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还是愿意喜乐不住的赞美？这选择决定了我们的生命。耶稣在地上反复的讲舍己这一件事情，只是神的儿女我们很少注意到，所以那个活像基督就变成了一个标题党，一个口号，你懂吗？一个教会啊，我们要活像基督，对很多人看已经麻木了。他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真正的被上帝对付过，那个活像基督就真的就是个标题党，是一个非常属灵的标题而已。 因为我们总是喜欢救我们的老我，体贴爱护他，我的面子，我的想法，我的看见。为什么基督的生命那么的丰盛，我们只能够享受到一点点呢？因为我们自己拦阻了神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拦阻了圣灵的水流从我身上流出。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至十七节说，我是说你们应当顺着圣灵行事，这样就一定不去满足肉体的私欲了，因为肉体和私欲是跟圣灵敌对，圣灵也和肉体敌对，这两样互相敌对，使你们不能做自己愿意做的事。如果我们不顺着圣灵，我们就会成为肉体的奴隶，常常不去不能做，也不是说我们不想，甚至就是我们不能做我们觉得好的事情，对的事情。立志行事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呀。我想要读经，结果去刷手机了，我想要去啊好好的服侍，结果就啊不要了。所以我们若想要活像基督，首先要认真的来克服己身，叫声服我。第二个，我们与罪的征战。希伯来书十二章四节说，你们与罪恶斗争还没有对抗到流血的地步。罪是我们的仇敌，他会一直跟着我们，引我们就范，所以我们要与他相争，要抵挡他。罗马书六章十一至十四节说，你们也应当这样，向罪算自己是死的，在基督耶稣里向神却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体上掌权，使你们顺从肉身的私欲，也不要把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用具，倒要像出死得生的人，把自己献给神，并且把你们的肢体献给神做义的用具。罪并不能辖制你们，因为你们不在这律法之下，而是在恩典之下。我们的身体要献给谁呢？我们的肢体在做罪的器皿，还是在做神的器皿呢？如果我们献给罪，我们就不能献给神；如果我们已经献给神了，我们就不是献给罪。这两个中间没有灰色地带，没有灰色地带可以让我们在那里生存，要么就是神，要么就是罪。有一首圣诗的歌词这样写说，主为明日及其所需，我不祈求，保守我今日远离罪忧。一天不犯罪很难吗？越是成熟的基督徒，越会明白罪的可怕，也明白神多么的恨恶罪恶。要保守自己一天不犯罪，我们要非常的警醒在神的面前。唐崇荣牧师曾经说过，他有人问他说，什么是圣徒啊？我们常常说圣徒圣徒，他说圣徒就是对小罪有大敏感的人，对小小的罪都有大敏感。这种敏感不只是我们的行为上的，而是我们的思想和意识当中的。不只是行为上不犯罪，就像我如果心里面对一个人有成见，外表上我可以对他嘻嘻哈哈，嗨，很 nice right 啊，他也没有感觉到我对他有冒犯呢，但是我自己心里面知道，上帝也知道，我心里面对这个人充满了轻视、论断、不喜欢，这些都是罪，都需要去处理和悔改的。从前我听到一个牧者讲过一个弟兄的见证，记忆犹新。他分享说，有一个弟兄做见证，他在情欲方面非常的软弱，常常跌倒，为了抵挡自己不犯罪啊，他要跪下来，他怎么去处理？他就跪下来用头，他每次想要犯罪的时候就用头去撞地，使自己远离罪恶，因为他在这方面有软弱。所以如果人顺从身体的私欲，体贴肉体，我们就会成为罪的奴仆，在里面有个破口，恶者就会进来，就会捆绑我们，我们就会无力挣脱啊。所以想要脱离罪，我们就要认真的去面对每一个的罪，与罪要相争到流血的地步，才能够得胜的生活。而且任何一种罪，在加拉太书五章里讲的那些情欲的事，如果我们重复的去做，我们的身体就会喜欢，就去体贴和满足这些私欲，就会变成他的奴隶。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的留意，不要做罪的奴仆，要将自己做义的奴仆献给神。而且对任何的罪，无论是大罪小罪，都不要一笔带过， 就觉得就这样，不是，要认罪，要认罪，而且犯了罪就诚实的到上帝面前。最可怕的是，我明明犯了罪，我觉得我自己哎呀已经很肮脏污秽，我就远远的躲离上帝，不敢去面对神。这是最可怕，是撒旦最愿意看见但是神不愿意见到的。因为我们只要在世活着，我们真正的，我们真的很容易把自己陷在罪恶当中。但是神要的是什么？是让我们每次犯罪都要远离他吗？不是，神要让我们回到他面前悔改，悔改。如果我们远离神，我们就会陷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当中，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不敢见神的面嘛，就不要来到教会当中了。第三点，胜过仇敌。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说，因为我们的征战对抗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黑暗世界和天上的邪灵。彼得前书5章8节说，你们要谨守警醒，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走来走去寻找可以吞吃的人。神要得着一批圣洁的子民，他要使我们的身体成为他的住所，而且撒旦也在遍地游走，要吞吃神的子民。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每一天就发生在基督徒的我们的心里面，每一天我们的思想里面。一方面，神要赢得我们做他的居所，要把一切的丰盛、荣耀、平安、喜乐来加添在我们；另一方面，仇敌要引诱我们，让我们里面充满仇恨、苦毒、争竞、嫉妒，这一切使我们的心要远离神。撒旦还有个名字叫别西卜，就是苍蝇。我们里面若是有垃圾，就会吸引苍蝇。所以我们若是里面有什么不讨神喜悦的，就要快快的悔改，求主的宝血洁净。而且一旦洁净了，就不要再捡回垃圾，扔掉就扔掉，不要再捡回来了。所以我们每一次就说，哦，要悔改悔改，下一次可能还会再犯，以为只要再犯再悔改就好了，错了，那叫后悔。认罪就是180度转弯之后，我把垃圾丢掉，我不要再捡回来了，要悔也要改。我们不能把认罪当成是一个万灵丹。很多基督徒，哦，犯罪了，哦，主啊，对不起，求你赦免我的罪。然后啊，比方啊，我们每一次犯罪就是在自己的身上划了一道口子，我们以为涂一下那个万灵丹一擦就好了。但是我们如果每天都割伤自己，你就是再灵的那个万灵丹，那个皮也会越来越抗药嘛，也会越来越厚啊。所以我们不要常常接受那个什么那些错误的不属神的思想，一旦犯罪了悔改就不要再犯了，就要远离一切的破口，因为这些破口很容易给撒旦有权柄来吞吃我们。因此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很谨慎，非常谨慎，尤其是在我们的思想方面，要保守自己，常常保守自己在主里面过一个圣洁的得神喜悦的生活，而远离一切的罪诱。我们来总结一下最后，所以呢，我们要在恩典当中迈向成圣。为什么叫恩典当中呢？因为在整个的成圣过程当中，无论我们是致死老我抵挡罪恶，还是要抵挡魔鬼，我们都要依靠圣灵的能力，这是从神而来的恩典。所以在恩典当中迈向成圣，就是我们的一个天路历程。虽有荆棘，虽有征战，可能到我们去见主面的前一天，我们还在过这样的生活，但是我们不能放弃，我们不能被打垮，我们要活出一个得胜的生活。就是我跌倒了没关系，我再来，到主见主面的那一天，我都立志要过得比之前的我要更加的圣洁，更加的荣耀，更加的讨神的喜悦，这样才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不然活出基督就真的只是一个口号，一个口号啊。所以我们该怎么做呢？每日效忠生命导航，以基督为正确的效法对象，拒绝世界的虚假标准。就是不要在那里去，如果我出了什么问题，哦，不要去问 ChatGPT， 不要去问看那些 YouTuber 告诉你怎么样子一个成功的生命，一个幸福的人生，去寻找，去祷告，去找寻圣经的话语真理，依靠圣灵的大能，看见是依靠圣灵的大能，致死老我，抵挡罪恶，穿戴属神的军装，抵挡 恶者的诡计。求主保守我们，这条路真的很艰难，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很多的挣扎，但是我们相信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是得胜、应许和自由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感谢你在世上一切美好的见证，求主保守我们立定心志来效法你，帮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靠着圣灵的能力学习致死老我，抵挡罪恶，穿戴属灵的军装，抵挡一切魔鬼的诡计，使我们能够活出一个自由、圣洁、丰盛和得胜的生命。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谢谢乔。